欢迎大家收听，今天呢，我们要来聊一个，你之前发过的那篇文章，我觉得特别有意思。
那篇粘贴的文字。
对，就是它。它提了个问题，我觉得我们每个人可能都琢磨过，就是我们脑子里啊，好像总在放一部电影，主角呢，就是我们自己。
没错。
但这篇文章它提了一个相当颠覆的看法，他说这部我们还挺引以为傲的个人传记电影，可能根本不是什么励志大片。反而更像是一部我们自己被困在里面的那种不断重复的低成本恐怖片。
哈哈，这个比喻可以说是很形象了。文章的核心观点说白了就是来挑战这个我们都深信不疑的个人叙事。
个人叙事。
对，我们总觉得自己是人生的作者，是故事的主角，对吧？
是啊，不都这么说吗？
但文章就认为这可能恰恰是我们痛苦啊、焦虑啊这些东西的根源。他管这个叫一种精巧的精神错觉。
精神错觉，哇哦。
所以今天我们就来一起探究一下这个说法到底有没有道理，以及如果这是真的，我们该怎么逃出这部电影。
好，那我们就从头开始，一步步来。如果说我们都活在故事里，那首先得搞清楚文章到底在说哪一种故事。它好像在那种普遍的故事和我们脑子里这个非常私人的关于我的故事之间画了条很重的线。
没错，这个区分很重要。故事本身其实无处不在，这是我们理解世界的方式。
从国家起源的神话到公司的品牌故事，再到你给朋友讲周末去哪儿玩了，这些都是故事。
对，但文章真正要剖析的是你头脑里那部关于你的，有开头、有冲突、有目标的电影。比如你失恋了，你可能会告诉自己，没关系，这是我成长故事里必须经历的挫折，它会让我变得更强大。
这听起来很积极啊，对吧？这不就是我们常说的赋予意义吗？但文章好像不这么看。
对，这里就是第一个关键的转折点。文章特别尖锐地指出，你不是在赋予意义，你是在虚构情节。
虚构情节。
过去发生的那些事儿，失恋、换工作，他们本身都只是孤立的事件。
只是事件。
因果关系、情感色彩，还有对未来的预测，它才变成了故事。所以你不是在回忆事实，你是在根据一个预设好的剧本去挑选、去剪辑你的记忆。
哇，所以我以为我在我的人生剧本上改写，其实我只是在用同一个导演，也就是我的大脑的老套路，拍了一部续集而已。这听起来有点让人安不安呢。
是的，这就是他称之为精神错觉的原因。因为这部电影感觉太真实了，真实到我们忘了它只是脑海里的一个投影。但正是这部电影在幕后操纵着你的情绪、你的决定，甚至你对现实的感觉。你觉得某个人是反派，某个挑战是必须克服的障碍，这些都不是事实，是你的剧本设定。
那我就很好奇了，如果这个自我故事这么有欺骗性，甚至可能还有害，我们的大脑为什么这么执着于创造它呢？这总得有个原因吧？文章里好像追溯到了进化的源头嘛。
他确实这么做了，他把我们带回了语言诞生的那个非常遥远的远古时代。你想象一下，在没有文字、没有科学的年代，故事就是最重要的生存工具。
生存工具。
对，一个充满情感的故事远比一条枯燥的指令更容易被记住，也更容易传播。
我想起来了，文章里那几个例子特别生动。小新河对岸那片地，小李上次去就再也没回来，肯定有猛兽。这个确实比说区域 A 有危险要有效的多。还有那个别吃绿色的浆果，会中毒，等它们变红了再吃。
呵呵，没错。
这不就是远古时代的米其林生存指南吗？
完全正确。所以这就引出了文章里一个我觉得极具冲击力的论点。我们整个心智系统，包括你的身体感觉、情绪、意识，它进化的首要目的根本不是为了让我们幸福。
那是为了什么？
是为了让我们不死。它的出厂设置就是为了生存。
哇，这个观点解释了太多事儿了。这就好比我们大脑里装了一套古老的生存软件，它就擅长扫描环境里一切潜在危险。
没错。
老板的一封语气严肃的邮件，车子发出的一点异响，伴侣皱了一下眉头，这些都会触发警报。我们的祖先需要这种警觉来躲避剑齿虎，而我们现在呢，就用它来应对现代生活的 各种纸老虎，所以它不是为我们的快乐设计的，它是为我们的焦虑设计的。
正是如此，感觉系统就是我们的雷达，帮我们趋利避害，而故事就是把这些零散的雷达信号编码成一个连贯的可操作的生存手册。
啊，我明白了。
文章里提到，人和老鼠看见蛇都会吓一跳，这是写在精英里的。但我们的高级之处在于，我们还会编造各种关于蛇的故事，甚至是一些现代社会的故事，比如文章里开玩笑提到的税务稽查员，来强化这种恐惧感。
哈哈，说真的，有时候收到税务局的信，那种心跳加速的感觉，可能真的和我们的祖先看到蛇差不多。这确实能触发我的战或逃反应。
所以你看，故事把抽象的威胁变得具体、可感、可传播，这在进化上是巨大的优势。但问题也跟着来了。
什么问题？
为了预言各种可能的危险，我们必须在脑海里搭建一个模拟驾驶舱，而这个驾驶舱的飞行员自然就是我们自己。
于是我们就顺理成章地成了自己脑内电影的唯一主角，整个世界都变成了我的冒险舞台，所有人和事都成了为我的剧情服务的配角或者道具。
对，这里就是一切开始变得有趣，也开始变得危险的地方。
为什么说危险呢？
危险是因为这种主角心态的代价非常高。首先，它扭曲了我们的记忆。文章里那个比喻我特别喜欢，记忆根本不是高清录像机，它更像是拖着一张大网穿过记忆的海洋。当你把网拉上来时，绝大部分的海水都漏掉了，只剩下几条零星的鱼和一堆被卷进来的垃圾。
而我们的人生剧本就是用这几条鱼和一堆垃圾写成的。
没错，
我们只记住了那些情绪最强烈的部分，最痛苦的，最快乐的，因为他们对生存有最有指导意义。其他的那些平淡的，构成我们生活 99% 的日常，都被过滤掉了。
这还没完，更反直觉的是，文章引用的一些研究发现，拥有一个故事可能恰恰是幸福的障碍。
怎么说？
比如一些失忆症患者因为失去了过去的叙事不单，反而变得像孩子一样，能更纯粹地活在当下。甚至一些极端的抑郁症疗法，它的原理就是切断患者与过去痛苦故事的情感连接。
这让我想起那些身患绝症时日无多的人，很多人在生命的最后阶段反而体验到了前所未有的平静和幸福。
嗯，是的，
因为他们终于放下了那个关于未来的充满焦虑和规划的剧本，不再关心电影的结局，而是开始真正感受当下的每一帧画面。
是的，当然了，文章也承认，把自我看作是一个叙事集合体的观点，在心理学和神经科学领域是非常主流的。他引用了奥林弗·沙克斯的话，我们每个人都在构建并活在一个叙事中，这个叙事就是我们自己。还有心理学家丹·麦克亚当斯也说，我们就是我们所讲述的故事。
但是这篇文章的作者却提出了一个截然相反的，一个非常大胆的结论。
嗯，
他认为这种以我为主角的个人叙事根本不是我们主动构建的，而是一种被动的、非自愿的、危险的心理程序，它才是导致我们个人乃至社会痛苦的罪魁祸首，这个挑战可不小。
确实，这等于是在说，那个我们一直以为能给我们力量的英雄故事，其实是个囚禁我们的牢笼。
那问题就来了，如果这个主角梦是个陷阱，为什么我们还如此沉迷其中无法自拔呢？文章把它称作心理舒适区。
对，因为它能提供一种虚假的安全感和控制感。这个故事让混乱无序的生活看起来有条理、有目的、可预测。它告诉你你是谁，你应该做什么，你的未来会怎样。它让你的人生进入了一种自动驾驶模式。
文章里用绿野宗中的多罗西做比喻，我觉得太贴切了。
是的，
我们每天醒来就像多罗西一样，以为自己走在一条通往幸福结局的黄砖路上。我们相信，只要克服了眼前的巫婆，比如难缠的老板，打败了飞猴，比如烦人的 deadline, 就能找到魔法师，然后从此过上幸福的生活。
但残酷的现实是，我们脚下的黄砖路其实只是一个巨大的环形交叉路口。 我们每天都在重复前一天的行为、感受和想法。
嗯，怎么说？
你打开手机，浏览的是同样的 APP。你走进咖啡馆，点的是同样的美食。你和同样的朋友圈互动，抱怨的同样的问题。为什么？因为你脑子里的剧本告诉你，你就是这样的人，这是你的角色设定。
这就导致了那个巨大的分裂。文章的观察真的非常敏锐，他让我们去看汽车保险杠上的贴纸，我宁愿现在去钓鱼，或者我宁愿再开我的敞篷车。
哈哈，对，
这些贴纸就像一个小小的悲伤的求救信号，他在说，现在开车的这个人只是一个角色，真正的我在别处。
是的，文章认为这不只是一个有趣的社会现象，这是一个普遍的症状，证明我们被困在了自己不喜欢的剧本。你每天做的绝大部分事，可能都不是由你内心真正的热爱驱动的，而是由那个潜意识里的英雄剧本决定的。
英雄剧本？
那个剧本要求你去做那些应该做的事，那些能让你安全，能推动情节发展，能最终让你成功的事。
但这里有个悖论，任何好故事都需要冲突，就像小说家约翰·勒卡尔说的，一只猫安稳地坐在垫子上，这不是故事，一只猫坐在了狗的垫子上，这才是故事。
嗯，没错。
所以为了让我们的人生电影能继续演下去，我们的大脑会无意识地去寻找甚至制造问题和冲突，
这才是最核心的陷阱。你活在一个需要不断寻找问题来解决的故事里，去追求一个永远不会到来的幸福结局。
永远不会到来？
对，因为一旦问题解决了，故事就结束了，主角就无事可做了，这会让大脑感到恐慌。所以如果你常常感到焦虑、困惑、沮丧，感觉生活像是在演绎出自己不想演的戏，那么很有可能就是你脑中的这个故事正在扼杀你真实的生活体验。
好了，说了这么多，感觉像是进行了一次全面的自我诊断。那么对你来说，如果听完这些，你感觉自己的剧本好像真的有点不对劲儿，我们能做些什么呢？文章给出的第一步听起来很简单，但做起来可能比什么都难啊。
那就是觉察，你必须先意识到你正活在一个故事里。这听起来有点像科幻电影里的情节，对吧？
嗯，有点像黑客帝国。
对，就像黑客帝国里的 Neo， 你得先看到那些绿色的代码，才能意识到矩阵的存在。
所以这意味着要练习从一个演员变成一个观众，开始去观察自己的情绪、想法和行为，而不是完全认同他们，被他们牵着鼻子走。
是的，
当愤怒涌上来的时候，不是想我很生气，而是观察到，哦，愤怒的情绪出现了，这是一种视角的转换。
是的，但这很难。文江也承认这条路挑战重重，你的大脑是个无情的电影制片人，他每时每刻都在编造关于生存和舒适的简单情节。
嗯，
你的进化本能、社会文化、个人偏见，甚至你身边的家人朋友，都在不知不觉中强化你的剧本。因为一个可预测的你，对他们来说也是更安全的。他们也希望你继续扮演好你的角色。
但文章最后还是给了希望。他告诉我们，你不是那个被想象中的过去所定义的、被虚构的未来所绑架的角色。你拥有随时停下来，评估自己真实处境的能力。
嗯。
你可以去发现什么才能让你与真实的内心和谐相处，而不是服务于一个沉重的剧本。你不是那个故事。
是的，这个觉醒的过程就像多罗西最终发现他脚上的红宝石鞋一直都有回家的力量一样，你重获自由的程度与你对头脑中这部电影的觉察程度是成正比的。你看清它的运作机制越多，就越能按照自己的意愿去生活，而不是被它拖着走。
所以在这次探讨的最后，我们想把这个问题留给你去思考。如果你现在的生活是一部电影，这部电影的片名叫什么？它的剧本是谁在什么时候写的？
嗯，最重要的是，这会是一部你真正愿意花钱买票去看的电影吗？